无约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我是 Rito。 今天是宝藏朋友系列的第二期节目，我请来了我的一位老友王雪。说是老友，因为我们认识已经超过16年的时间了。高中时我们是同桌，会互相推荐喜欢的音乐、看的书，聊对男生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在还没有形成世界观的少女时代，她是影响我很深的人。说来也神奇，很早之前我就跟她约了要做一期节目，一直因为各种事情耽搁，没有机会达成。直到最近，就在我想约她之前，她主动找到我，跟我说了她计划写人物故事的新想法。我们一拍即合，立即敲定了这期的录制时间。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默契依然没有变，仿佛中间16年的时光不曾度过。本期节目对话王雪，在故事与现实中游走。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ito， 今天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王雪来一起录这期节目，现在让她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雪，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Leonie。 这个英文名字的意思呢是狮子，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动物。我还有一个埃及名字叫丽娜anyway 怎么叫都可以。
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回忆了好多，有好多的那个印象当中的关于你的回忆跳出来，然后我总结了几个印象很深刻的你的样子。就首先是蓝色，我记得你最喜欢的颜色高中时候是蓝色对吧？
对，我现在还是
还是没有变，经常会穿蓝色的衣服，然后各种一身的蓝色，就是浅蓝深蓝这样子。然后就是独立，就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把想法强加给别人，就属于自己，很温柔而坚定的那种。
真的吗？这么好的评价吗？
对，然后很会写文章，文章就是那种甜蜜的忧伤的风格，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应该也是。高中的时候就经常会弹琴啊，画画，还出过书，标准的才女类型。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自我介绍时间，现在你一般会怎么介绍自己呢？我觉得你开场白已经很特别了，三个名字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介绍我自己。
朋友初次见面或者是在一些场合会怎么去介绍自己呢？
我觉得我会说我是一个记者。或者说我非常想做一个记者。其实我现在的工作呢可能更多的是后端，协调呀，就是像这样的。但是在做工作的同时，我自己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对很多事情很好奇，所以我自己也在做我自己的一些写作，然后故事。同时因为生活也比较忙嘛，这个进展是非常的缓慢的。如果我遇到陌生人，我可能会比较热情吧，说嗨，想认识你啊，然后你是做什么的呀？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就猜到了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个记者，所以我们就从记者这件事聊起。
好的，还是你最了解我。
就是做记者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因为感觉周围这种职业很少。你应该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记者。
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本身圈子不太一样吧。其实我自己理想我自己的状态是去真正的接触跟采访我想要的东西。我是对人本身感兴趣，对整个社会感兴趣。就像我喜欢看小说一样，你做记者你也想去感知别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痛苦。
为什么呢？
你会接触到一些很阴暗的东西，对。但有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开心。当记者的痛苦可能就是不好的一点，我觉得 是在于你真正走近一个人的时候，但你是没办法跟他走得太近的，
嗯，
所以你永远是一种隔岸观火，
嗯，
你自己的生活其实还是跟你的职业离得很远。
嗯，
这个是一个体验吧。嗯，
那你之前有在埃及做记者，大概有几年？两三年是不是？
对，差不多。
在埃及的工作和生活，觉得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感受，或者是有趣的经历吗？
嗯，因为那个国家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不同的社会，然后整个的生活状态跟在国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是可以让我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比如说现在我也有孩子，
嗯，
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聊到，
嗯，
就是所谓的育儿焦虑。比如说我吧，
嗯，
当我在那边踩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孩子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减少我在国内的育儿焦虑，
嗯，
我去那边一个垃圾山上，他们那儿叫垃圾山，我当时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去的，
嗯，
那个所谓的垃圾山上所有住的住户他们都是处理那个垃圾的，就有点像一个人工的垃圾分类厂，
嗯，
那个里边成群结队的孩子当时去看的，然后也去过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面的那些小孩，还去过他们那儿有一个穆斯林捐的那个癌症医院，儿童的癌症医院里面的那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过那些东西之后，你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也会发生很多改变，包括你的信仰，
嗯，
都会发生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对我有意义的事情。嗯，
那你现在就是工作当中有20%是会去跟人打交道的？因为刚才说现在有点偏后端，嗯，
对，我的打交道的这种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做后端嘛，所以就是内部的那种，能够做的事情可能非常有限。虽然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啊，
嗯，
我并不认为我的工作没意义，但是我有我个人的想法啊，兴趣啊，然后有很多想写的东西，这个是我目前的工作所不能满足我的，
嗯，
所以我也在做我自己的很多很多。
嗯，你认为记者是你理想的职业吗？应该是
是，
嗯，
是。
现在记者的工作你觉得是理想的工作吗？
我觉得其实可能工作也没有一个很完美或很理想的这个定义吧，
嗯，
不是有一句话说如果把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了你的职业你会很痛苦，
嗯，对，
工作一方面还要谋生嘛，
嗯，
所以因为我也没有很多的换过工作，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发言权，
嗯，
我只能说我还比较安于现状，
嗯，
可以满足温饱的情况下还能有一点时间去做点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很好，已经很好了。
嗯，那说明你现在工作还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嗯，因为你都做了十几年了吧。
嗯，十年，
嗯，
我是觉得其实还是看自己，
嗯，
你怎么去选择。现在所谓内卷嘛，
嗯，
对吧？很多地方也很累，我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累，但有的时候还是说你想去做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也许有的时候就会主动选择我今天不加班，或者是很坚定的去拒绝一些东西，
嗯，
总体而言你干得开不开心其实还是因为你自己怎么想，对吧？
嗯，是。记得前几天你写了一篇，就是你的那个埃及同事穆尔瓦，她
对
作为一个埃及的女性，读起来感觉哇，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就是女性会承担的更多一点，整个社会的那种。
对，她的那个男女关系在那个社会里跟我们的逻辑可能完全不太一样。那篇稿子写的，嗯，其实是因为本身那个故事呢，就是还有更多可以写，但因为是涉及他个人的隐私，
嗯，
虽然他根本就看不到这篇稿子，但我觉得还是就不要吧，
嗯，
他其实他身上的故事是特别特别感动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几个人，嗯，不能说是有，嗯，就是出生入死那个那么夸张吧，但真的就是几乎天天在一起，
嗯，
夜里凌晨什么所有的，就是那些所有的现场都是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真的就像朋友一样。那时候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定的困难，嗯，就生活负担还是非常重的。反正我呢也是跟他们就说是经历吧，就是经历的去 做很多事情，现在跟他们还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会问候啊，然后知道大概他们每个人
的
家里。
你在的那几年，那边应该也还挺动荡的，对不对？
对对，就有的就经常会有就恐袭事件啊什么的。虽然就是大波的那个颜色革命已经过去了，当时埃及是塞西上台基本执政是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当时西奈半岛什么的、
嗯、
就还是被恐怖分子控制，然后经常也会有很多突发。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觉得我在那种地方工作中，我的安全感是非常强的。
怎么说？
我觉得
没有那种很，
我不太害怕，对，我不太害怕，
觉得不安。
对，而且我当时他们，我那几个埃及的同事，他们都非常保护我。第一，他们觉得我是因为是我外国人；第二，可能因为觉得我是女人、
嗯。
所以每次遇到游行，然后一般，比如我们去采访游行的时候，
嗯、
可能一开始拍一拍，带着机器拍一拍，过一阵子之后，警察就会来。
嗯、
警察来，他是带着枪的嘛、
嗯，
他可能会对着空中一放枪，然后大家就会跑。然后这个时候，我雇员一般都会让我先跑，这个比较感动的。让我先跑，他在后面保护我，还有还扛着机器，就这样的。
哇，听起来还是蛮
惊险
的、嗯、所以
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
嗯、
其实生命本身就无常嘛、
嗯、
那个就有一次我记得挺难过的是当时半夜里面就他们有一个飞机掉下来了、
嗯、
整个飞机上大概100-200号人吧，然后就无人生还嘛。当时我写了一篇稿子，就写的是无人生还、
嗯、
就真的特别惨。然后为了因为要做新闻，你是要确定那个准确的，就很多准确的数字嘛、
嗯、
就是为了确定那个死亡人数啊什么的，我们又跑到停尸间门口啊去数。哎，反正那个时候就确实印象挺深，你会觉得生命很无常、
嗯、
那一瞬间那个东西飞机掉下来，你可能连尸体都没有。但幸好那个飞机当时没有爆炸、
嗯、
所以基本上尸体还都在。如果它是爆炸的状态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什么都找不到，只有一份乘客名单，就是这种概念。我在那儿没有遇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生死啊什么的，那种还没有，因为毕竟也不是战乱地区、
嗯、
像阿富汗啊或者是伊拉克啊这种战乱地区，就像我这种女性就不太适合去，因为实在是有点太危险，而且体力各方面呢可能也确实达不到要求、
嗯、
那种真正危险的地方我是没有去过的。当然我非常想，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如果可以去到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去的。
听起来已经很危险了，我觉得可能如果让我的话，我可能属于比较谨慎的类型，所以你还是适合做记者、
嗯、对，我觉得我适合，我喜欢就是到处走一走，到处跑一跑这样子。但现在因为本身有我个人的选择问题，然后还有家里面的问题嘛、
嗯、
可能目前还是一个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嗯、对
啊，所以后面再看机会吧。职业的选择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理性加兴趣两边要兼顾、嗯、
对，有可能还要有一些机遇或者是机会。
嗯，再看吧，反正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
再看吧。
这几年应该不会再出去了吧，因为娃毕竟还很小。
对，应该不会，再看吧、
嗯、
我其实就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那我们来聊一聊有娃这件事儿、
嗯、
咱们俩还挺同步的，我觉得。
对，前后脚
轨迹还挺同步的，
对吧？
嗯，那你之前有想象过自己有娃，就是觉得跟想象一样吗？
不一样，太不一样。
同感，我也觉得很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而且我的孩子是有点高需求、高敏感性，
嗯、
所以他就更加的那个要费力一些。但是高敏感高需求的孩子意味着他更灵敏，
嗯，
他跟你的互动会更加的高效，我是这样觉得，他特别灵，
嗯，就很敏锐能感觉。
但是这是可能是因为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有过第二个宝宝，所以我说的这些可能并不代表就一定是这样的、
嗯、
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而已。
你之前是会坚定的说我一定要生娃吗？还是说
没有并不是。就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靠缘分。我其实可能最早就20几岁那时候、 是有点不太想，不太想要一个孩子，应该是那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往后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个孩子也挺好。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去尝试一下人生更丰富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我是觉得我的人生有点太丰富了，可不可以简单一点？而且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吧，我觉得它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
对，
就生孩子这件事情它是足以把一个人完全改变的。
对对对，同感。
嗯，
我是那种就是我从来都觉得我肯定要有娃的这样的一种人。
哦，
但我觉得，
那我觉得你比我靠谱。
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生经历，觉得如果错过了会很遗憾。但是我那个时间节点就一直在等，就想说哎，再等等，再玩一玩。后来觉得哎，不能再等了，因为你肯定要娃，就一下子觉得啊，到时候了，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是之前想象当中，因为我觉得回忆和想象都是那种带滤镜的，就基本上想象的都是它带来的好处或者是它的体验，然后完全没有想到说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困难，
对，比如说时间的不自由，或者说你去哪儿的，
对，
反正就我觉得不自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之前想象你是想象不到的。
不仅是自由吧，是自我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自我会被它吞噬，这个是最可怕的。
对，
其实时间上的自由与不自由，或者说你能不能出去玩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你的自我会被它吞噬。
对，因为你没有时间去保留自我的空间了，
打理你自己。对，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平衡的问题，所以我只能说去挣扎。比如说我减少我的睡眠时间，只能是这样。我身边很多妈妈也是这样的。
对，我发现我也是这样，就是有娃之后睡的
对
普遍比以前晚。
对，你其实是总有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自己想要去看的东西，那可能他醒着，孩子醒的时候你没办法去做，你就只能去吃掉自己的睡眠时间。这个听上去其实蛮可怜的。
对， 对，本来还想问你说养娃和自我空间怎么平衡，结果你说没法平衡。
没办法，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把孩子送给别人带，或者是你选择比如说请一个阿姨这样子。反正我没有这样选吧。
对，
我只能说
我
没有这样选。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你遵从内心的去选择嘛，如果再让我选择一万次，我可能也还是这样。
就是录节目之前我还在想，基本上这两年录的所有的节目都是在至少是十点以后
夜里。
对，就上一次我采访高猛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小朋友的爸爸，然后他们家的娃又睡得很晚，所以我们基本上从十一点开始
这个时间。
对，我就发现大家的世界好像都是一样的。
对，其实差不多。
但他就还挺 enjoy 这种状态。
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孩子尤其在小的时候，他对母亲的依恋和对父亲的那个感情也那个状态不一样。母亲的话，我觉得做妈妈就是说是你的身上搭载了另外一个生命的，他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你要为他每一个选择负责，这个实在是让人感到太恐惧了。
那我觉得随着就是慢慢年龄大起来，就宝宝的年龄大起来，可能就会
对就慢慢好很多。比如说我觉得他孩子可能三岁以前就很难有这个空间，然后现在逐渐开始有这个空间，我觉得就很开心啊。
对， 对，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听好多人，
而且我现在回想，就是如果是我没有孩子的话，这几年我也许过得就会更加的空虚一些。就是那种你有大把的时间，但你并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我现在是没有时间，但我特别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可能比如下班回家你会有几个小时空闲的时间，但是那几个小时好像也就这么划过去了，也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反而有了孩子之后，自己还做了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就是 高压的环境下，反而让那些事情都变成一种自我的调剂。
对、
嗯、其实也挺好。
对，然后像我自己写自己的一些东西，前两年几乎都没时间嘛、嗯、然后现在开始写，但现在开始写的状态就很顺利、嗯、这种顺利就好像是其实你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嗯、然后你去写可能千字两千字的东西，你我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完、嗯、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嗯，它是一种迸发的状态，所以我也挺 enjoy 这种感觉的、
嗯、这也挺好的。嗯，
对，
其实有的时候创作这个事儿其实挺难说的，就比如说我每年都会有一些写东西、嗯、或者说要做节目的这种计划，但是可能做着做着就会空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今年是从一月到六月、
嗯、
每月有做一期、
嗯、
然后从六月到十一月突然间就觉得什么都写不出来、嗯、然后就觉得很枯竭、嗯、就是觉得没有想法再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之前可能、
嗯、
就如果是前几年我可能会有一种这种比如说自责呀，或者说会强迫自己按照那个时间去再完成、嗯、但我就是这两年就不太会，因为我就觉得可能身体是有自己的节奏的，
对，
他可能不想做
的，对，你
的
情绪也有节奏、嗯，你没有那个输入你就没办法去输出。
对，所以我就
这个输入有的时候也、
嗯、
也会就代表是比如说休息啊，这些都是输入，你没有输入你怎么输出呢？
对
吗？
就是这两年特别会那个放过自己，我觉得这是今年还挺大的一个收获。
嗯，
想不干嘛的时候
没关系啊，我觉得
休息休息。嗯，
对啊，我觉得你一直都很努力。而且我对我，而且我觉得你经常给我的感觉是你的情绪比我的情绪稳定，我可能会有起起伏伏，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暴躁。
嗯，
但我觉得我印象里面你是一直是这样子，
我
就是情绪稳定，
我的情绪还算稳定。
嗯，
但是我兴趣爱好经常会很多变化。
哦，这样子。
对，
那我可能咱们两个可能恰好相反，我的兴趣爱好就一直是那样、
哦、
就我一直喜欢那些东西，就不会说突然一下就干这个去干那个去、嗯、但是我可能情绪不稳定。
我就会就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想弹吉他、嗯、然后就找人咨询买吉他的事儿、
哦、
结果有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
嗯、
他之前吉他弹得很好、
嗯、
然后他就借了我一把吉他、
嗯、
在家弹了可能三个月，是那种每天凌晨五点起来弹的状态。
天哪、哦，
就特别有热情。
哇，你好伟大。
弹会了几首歌之后突然间觉得哎呀我不想弹吉他了，我又想练电子琴，然后我又把我落灰的电子琴找出来。然后今年就是吉他电子琴，然后突然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组乐队了。你再搞个鼓再搞个贝斯，基本上乐队就出来了，一个人的乐队。
就是只会一首歌的乐队。对，就是今年突然间又想学画画，小红书上找了一些零基础，是完全零基础，然后又买了一些什么水彩啊、
嗯、
然后各种笔，
嗯，
就是会经常的兴趣爱好会变化。然后之前你不是说就是可能会有机会去采访外国老爷爷吗？
嗯，
最近就从你跟我说了那件事之后，我最近又开始学英语了。
我最近是在约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相当于从小就认识吧，然后现在是北大的哲学博士。嗯，他很有意思，他的论文写得很好，我今天还在看他的论文。他是做中国哲学这一套，儒家道家然后佛家他都在，他应该是 one by one 吧、
嗯、
目前应该是在看一些佛学的东西、
嗯、
他自己也在修，所以我挺想跟他聊聊，但只是说我因为我工作上也比较忙嘛，就还没有跟他约到时间、
嗯、
看一看，反正到时候我跟他约到我跟你说、
嗯、
看一看怎么做、
嗯、
他那个我就想做一个类似于访谈那种东西、
嗯、
不想跟他聊生活，只想跟他聊他
的
学术问题。
嗯，
就这个人他的有意思的点我觉得就是在于他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专业， 嗯，
嗯，
然后他又钻得很深，所以我对他很有兴趣。
嗯， 嗯，那正好就沿着这个聊一聊我们明年的那个讲故事的计划。
好的呀、
嗯、你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最近 我遇到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但是这个人呢，因为我没时间见他，所以就是了解的很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多认识你。我目前呢，就是跟人的沟通方式经常会是这样，我可能会特别坦诚，我就跟他说我非常想要多认识你什么什么的，但是对方呢，恰恰又是一个可能比较内向的人，所以这个进程就很慢。
但你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呢？比如说你是以记者的身份还是朋友的朋友的身份？
各种，比如朋友一起吃饭啊什么的，我可能就会去觉得哎，发现这个人我对他感兴趣，我可能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认识一下，加个微信，他可能也许有会有人误会啊什么但我还有的，就比如我平常没事我可能中午比如午休时间我就出去出去溜达，我会探一些店，咖啡店可能也会遇到人，还有一些店面的老板啊，就这种，就真的就是说是自己去用自己的触角去接触别人，希望不会被人讨厌吧。
就是你觉得认识了有意思的人，然后就想去做这个计划。
对，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就当时驻外回来的时候，其实手上留了特别多的资料，特别特别多的资料，打算回来就是要写的，还有照片啊，什么所有东西都在，但一直就没有开始动笔，因为回来那个状态就很忙，然后第二年因为又怀孕，然后生孩子，所以又拖到现在，那一批的相当于也是故事，会就反正一个一个写起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嘛，大家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很难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比如说你看你现在你干你这行，你可能对我的状态你就不太了解，
对
吧，你也不知道，就我们两个因为认识很多年，但是其实这十年里面我也有很多的变化，这个也是你可能不太清楚的，就你可能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我们上学那个时候，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我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孤独，我经常会觉得在我的身边，就是在我生活跟工作的圈子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对，
我有一次出差，然后跟我一个同事就是在飞机上，因为飞机是不能看手机的嘛，就没事儿，然后就只能聊。哎，只有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你才能够真正跟这个人坐下来，去打开你的内心去聊，然后去聊你的兴趣，然后聊家庭啊情况啊这些。哎，聊完之后，他跟我说，哎，说你现在在咱们工作场合是不是有点找不到朋友？我触动就挺深的，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你把你的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去听一听别人的心声。因为实际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多元化的嘛，每个人他心里想的，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声音，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框架。我希望能够去探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用我的笔去告诉大家说啊，还有这样的一些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路上，可能埋着头一直在每天很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
对，我觉得我也接触不到什么名人，也接触不到什么怪咖，但就是普通人。但我觉得那个普通人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它就是生活里边的点滴，然后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你像我们看贾樟柯电影不就是这样吗？
对，
就是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但可能我的进程很慢，因为它一定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件事情，但没关系啊，我觉得只要有这件事情，对，只要就是有这个目标在就好，这个目标比别的目标要更有意义。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算是一个调剂。
对，其实是对我自己而言是我平常就是有一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后来我就想，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标准，你都要去达到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所有的人10000个人都要有一个目标呢？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解放自己的一个过程，我会告诉我自己，哦，他是这样的，哦，那个人是那样的，这个人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可能在写的过程中我不会说，因为本身也没有什么目的性嘛，所以我可能会夹杂很多东西，夹杂很多我想写的东西在里面，不一定非要去每一篇都是写人物嘛，我有时候也会写诗，然后写一些有的没的啊，无所谓的，就跟日记一样吧，无非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可以给别人看的。
那你觉得就是故事对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到的说可以让自己暂时脱离现实、
嗯、
然后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
嗯，我觉得就像一个触角吧、
嗯、
我想表达就是我渴望能够跟别人交流，我渴望被聆听。
嗯，
因为现在这样的交流实在是太少太少，我说句实在话，就连同学聚会你坐下来都没有几句是真心的话、
嗯，
我们往往跟别人的交流都是你把80%甚至90%的你自己心里真正想的东西埋起来、
嗯、
只给别人看上面的5%。
是是
而且这5%还得是用其他的语言作为修饰然后去说出来、
嗯、
所以你就知道平常你每天这么累，每天都见那么多人是多么的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内心的想法永远都表达不出来、
嗯、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也在做另外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我尽量跟所有的人都更加坦诚、
嗯、
就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师兄说，他就跟我抱怨他妈妈、
嗯、
他说他妈妈总管着他，跟他每天嘟嘟嘟唠叨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啊、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他打起电话来然后把你骂一顿然后管你这个管你那个，他其实只是想说他想你了、
嗯、
所以我们跟父母的沟通也是这样，如果他拿起电话来跟他说儿子我想你了，这样该是一种多么好的一个沟通，
对
吧？
对。
但是他恰恰拿起来说，哎，你今天怎么你又这样了，你肯定那个也不好你这个也不好，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无效的沟通、
嗯、是的。
包括对孩子也是这样、
嗯、
很多的父母，我身边的父母他就不断的在纠正孩子、
嗯、
他不断的说，哎，你应该这样，他总在告诉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
嗯、
还有你不许这样你不许这样，哎，你怎么又这样你怎么又这样，哦，你干嘛不告诉孩子你爱他呢、
嗯、是的。
我觉得真正的爱是说他无论是什么样你都接受他，
对
吧？那为什么他有一点点不像你理想的样子你就要去说他呢？
是可能很多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完成觉得自己跟孩子是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建设的过程。
嗯，对，他是把孩子当成他自己的一部分。
对，
那他这样子其实就是有点不接受自己嘛、
嗯、是的。
我也不懂，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做的有多好，嗯，我只能是说就是那样的一种现象让我觉得挺可悲的，因为他对孩子造成的只能是一种伤害吧。
刚才就是说到我可能这两年比较会放过自己、
嗯、
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像是自己的家长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存在，就好像他一定要监督自己，一定要就是每天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嗯、
然后要特别自律、
嗯、
突然间我有一天就意识到说、
嗯、
我好像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就我还没有分离的一个角色在。
对，
这一两年我就在
内化，
对，很刻意的就是说让自己更自由一点，更自我放纵一点。
我觉得你其实你说这个让我感到很惊讶你知道吗？因为在我印象里面我觉得你家人对你还是相当的，
对，就是、
就是
环境很宽松、也很自由，但我可能从小就是宽松的环境，所以对自己肩负起了一些就是自我监督的责任，所以就会意识到说自己这样会很累、
嗯、对，我家里边跟你就不太一样，我家里就管的比较严一些、
嗯、对，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本身你的选择还是相当的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当时你不是说你本来要就是毕业以后要留在家乡、
嗯，
然后当时要去做老师什么，
对对，
但后来毅然决然就觉得就不想做那行。其实你如果做老师可能更贴近你学的专业嘛、
嗯、
当时相当于你放弃了你专业的那个领域然后自己跑到北京来然后就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嗯、
我觉得这其实已经非常有勇气了。
对，反正我觉得这几年就是让自己在活得更轻松更自由一点，越来越自在一点、
嗯、
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想要去达成的一些目标。
其实有的时候我最近这种状态是因为就前段时间就是觉得已经被逼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啊，我突然之间是想明白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也不用刻意吧、
嗯、
就真的到了某种状态你可能你也就会自己去转变吧、
嗯嗯，
我觉得 反正看吧，
对，
也许再过一年我的想法又变了、
嗯、对，不过管怎么样先定下这个明年要做这个人物专访的小目标、嗯、
对，先有一个小目标吧，嗯，慢慢来，
明年先做个六期，觉得先立一个小 flag 在这里。
哇，你又开始我是不给自己立这种，我不给自己立这种，但我是就是这个目标我是非常坚定的、嗯、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嗯、就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我们给自己的孩子能带来什么、嗯、我写这个东西我也是想，就是我想告诉他，等他有长大他可以看嘛、
嗯、
我要告诉他在我生命里面出现过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的、
嗯、
因为你的写作过程必然是有你自己的东西灌输在里面的、嗯、所以他也就能够真正能够明白我的心意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很担心，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挺叛逆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叛逆会不会遗传我很害怕到孩子可能小学或初中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变得很困难、
嗯、
就是语言的沟通可能会很困难，在那种状态之下我希望能够给他留一点东西、
嗯、对，这个也很重要、
嗯、然后让他去看、嗯、就是让他去看字里行间的，如果有缘分的话吧，就是说他能够看得懂我。
嗯，
嗯，
嗯，这个
因为很多的选择我给他做的选择是有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我有什么样的资源我也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办法给他做到完美，然后还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是很无奈的。 嗯，
嗯，
如果说我现在给他做了很多选择，一旦影响到他或者是给他带来一些比如说消极的方面的东西的话，那我希望他在未来的某个节点的话，他能够理解我吧，我就觉得我确实已经尽力了，我就是想告诉他。
嗯，你说的这个就突然让我想到应该是上周然后读库年会里边，
嗯，
张立宪有六哥说他们可能之后也会尝试去做一些短视频、
哦、
也会去做一些比较短的内容，
嗯，
但是他就一直觉得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写长篇的书出长篇的东西、
嗯、
他就觉得、
嗯、
我记得那个结尾我还挺感动，他说如果某一天有一个外星文明的那个信号发过来说、
嗯、
让我看看你的地球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你是选择要给他发一堆短视频呢，你还是要给他发几本书呢？我就觉得当时是他想的还挺浪漫的，就是为他写的文字、
嗯、我刚刚说的这个我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很浪漫？
对呀、啊，所有的这种故事啊，其实跟电影啊、小说啊这种所有的这种作品都是一样的。
对，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我也很喜欢看小说，嗯，当然人文类的书很喜欢。
就是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人类的一种保护吧。如果说其实你要探究人类到底有什么意义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
但是如果你每天就只有现实的话，可能好多人其实是支撑不下去。就这么多年，
对，
但其实有了这种故事啊、小说啊、电影啊，就是这种浪漫的、虚构的、幻想的东西，其实才保护了我们嘛。嗯，
对，这才是人类的价值嘛。为什么人之所以成为人嘛，就是你会有这种想法，对吧？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身边的人，有的呢，他可能甚至都没有说去接受大家有多样性的这个能力。
嗯、
有的人他是这样子的。还有的人呢就是特别的疲惫，就是疲惫到我觉得我真的挺可怜他的、
嗯、
就是为了一个很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的事情可能他就会很累、
嗯、对，
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我觉得真正的沟通跟交流太少了、
嗯、
所以我自己也很孤独嘛，就是这种孤独它到一定的程度它一定是会迸发出来一些东西的、
嗯、
我觉得，
所以明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儿、
嗯、对，
然后到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采访和一些声音和文字的东西呈现出来，还挺期待。
对，还挺期待，但是你也可能没有假期、啊、
我
约到谁的话你可能出不来呀。
可以用年假没事
反正我们再约嘛、嗯、慢慢来。
好的，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好的，
拜拜。
好的，拜拜。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相信听完这期你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感受。王雪的细腻的情感，她旺盛的好奇心以及勇敢，是个制造好故事的不二人选。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她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故事。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一想。